我要先来读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的几节经文，你听了可能会很讶异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继续完成重建，你们已经听得太多了。自从你们打下圣殿的根基，先知就不断告诉你们完工后可以得到什么福分。在重建之前，没有工作，没有工资，没有保障，在城里出入没有安全的保障，因为罪恶横行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但如今情况已经不同了，因为我赐下平安与富足给你们，你们的作物会丰收，葡萄树将结实累累，土地将被丰沛的雨量滋润，这些福分都要赐给这块土地上剩余的民。外邦人曾咒诅你们会像犹大百姓那样穷困，如今情况不同，犹大这个词成了祝福的话而不是咒诅，他们将祝福你们像犹大那样富足快乐。所以不要害怕或是灰心，要继续重建圣殿。我读这段是因为哈该也可能说这样的话，这正是哈该的信息。哈该和撒迦利亚的服侍时间重叠了一个月，撒迦利亚接续哈该的信息讲下去，所以我才会读这段经文。哈该书是很容易懂的一卷小先知书，但是撒迦利亚书却是非常难懂的。如果你已经先读过了撒迦利亚书，希望你们已经有些了解，但是撒迦利亚这卷书真的是很难懂。哈该和撒迦利亚有很多不同点，虽然前面谈过两个人的共同点，但是他们有三个主要的差异。第一，撒迦利亚的年代比哈该要晚，不是晚很多，两个人还重叠了一个月，但是撒迦利亚书比哈该书长多了，有一点像是接力赛，哈该把棒子交给撒迦利亚让他继续跑，但是撒迦利亚跑得更远。所以第二点，撒迦利亚书比哈该书长多了，有12章，总共11页，不像哈该书只有两三页。第三，撒迦利亚继续传道至少两年，所以有比较多的启示可以分享。两个人最大的不同是，撒迦利亚看的是遥远的未来，哈该则是讲眼前的问题，解决的是眼前的问题。相对来讲，撒迦利亚可以看得很远，一直到末日。他把现在的预言和遥远未来的预言放在一起，让我们读得一头雾水，什么都搞不清楚，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得把它分清楚。撒迦利亚书中的诗比哈该书还要多一些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撒迦利亚书属于启示性预言，这种启示性预言跟其他的预言不太一样，这种预言的图像多过文字，意象多过言语，是让人用看的而不是用听的，所以启示性预言里面会有很多象征，奇怪的图像，而且启示性预言里面经常会出现动物，并且经常会出现天使，一般的预言很少有天使，这些天使会给人看一些图像并且加以解释。这些让你想到什么呢？启示录，也让你想到但以理书的后半部，但以理书后半部也是启示性预言。以西结书也有一些经文属于启示性预言，以西结见到一个大轮子，轮子周围都是眼睛，轮中有轮，像个巨大的陀螺仪在天空中到处行进，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启示性预言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预言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遥远的未来很难想象，可是近期内的事很容易想象，因为跟现在的趋势很接近，所以容易理解。但是你怎么跟1000年前的人形容现代的生活呢？你怎么跟他们形容电视啊？ 他们一定听不懂。想要清楚地描述遥远未来的事，最好是用图像或者是象征，并且解释这些象征的含义。所以撒迦利亚书的预言很不一样，里面有五颜六色的马匹，还有骑士，有角和匠人，有石头，石头上有七个眼睛，测量的准绳，橄榄树，灯台，坐在凉气中的妇人，有翅膀的妇人，如同鹳鸟的翅膀，飞行的书卷等等。我们会觉得这些事很奇怪，而且很难懂。我们都是讲求实际的人，可以了解说话直来直往的人，比方哈该书就很容易理解。哈该说，赶快做完，上帝就会赐福给你们，这种话很容易懂，不需要解释。但是撒迦利亚书就不一样了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先知。撒迦利亚这个名字意思是上帝记得，这很重要。上帝记得这个名字在旧约圣经中十分普遍，我数过旧约圣经中有29个人叫撒迦利亚，很普遍的名字。他原本是个祭司，这一点也很重要。而且这位祭司也是一个先知。我说过，从巴比伦归回的人，每15个就有2个是祭司，他们归回是有宗教的含义，归回的人纯粹是为了重建上帝在耶路撒冷的名，不是因为这块土地更肥沃，或者是这里生意更好做，他们归回是为了宗教信仰，所以有很多祭司归回。撒迦利亚书特别指出了两件大事未来的发展。第一件大事是祭司将取代先知，接下来400年不会有先知，只有祭司。撒迦利亚身兼祭司和先知，就代表这个重大的转变。他预言将来会有一天，没有人会自称是先知，他们会说，我不是先知，别叫我先知。因为祭司将会取代先知。第二件大事是祭司将取代王，而成为以色列的领袖。撒迦利亚将会采取一个有象征意义的行动，就是取金银造冠冕，而不是放在所罗巴伯的头上，不是放在这位大卫子孙的头上，而是放在祭司约书亚头上。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发展。以色列史上将头一次祭司和王的角色要合而为一，这种事只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中发生过一次。当时有一个叫做麦基喜德的人，他是撒冷王，当时的以色列人甚至还不是一个国家。这位麦基喜德既是祭司又是王，新约圣经说耶稣是麦基喜德的等次，不同于一般的祭司。耶稣具有祭司、君王和先知三种身份。撒迦利亚把祭司、君王和先知这三种领袖的角色结合了起来，祭司取代了先知，也取代了王。到了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只剩下祭司这种领袖。施洗约翰是上帝沉默400年后第一个出现的先知，当时的领袖是两位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。所以撒迦利亚书很重要，他指出了这个转变，从亚伯拉罕到耶稣这2000年的以色列历史可以明显的区分成为四个时期，每个时期500年。第一个500年西元前2000年到1500年是由族长领导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。第二个500年西元前1500年到1000年是由先知领导，从摩西到撒母耳。第三个500年西元前1000年到500年是由王领导，西元前500年到0年则是由祭司领导。上帝让他们经历了各种领导人物，可惜每一种领导人物都没有做好。以色列需要的领导人物必须是 集合这些角色于一身。耶稣就是这样的人物。旧约圣经一直在预备百姓面对最适合的领导人物，先是族长，具有父亲的形象，再来是先知，替上帝传话，然后是君王，在宝座上治理，最后是祭司，替他们向上帝代求。现在我们来看看撒迦利亚书的大纲。这卷书清楚地分成两部，我们要仔细来看这两部分。这个单元要讲前半部，下个单元再讲后半部。前半部很像哈该书，只不过它是用启示性的预言来传达信息，因为它从上帝领受的就是启示性的信息，它领受到图像就传达出来，但一到八章所关心的是目前的情况，所以它跟哈该一样标示了预言的日期。第一次他忘了给日期，但是提到了年份和月份，第二次是三个月之后，第三次则是两年以后。撒迦利亚跟哈该一样都标示出日期，而且信息都符合当时的情况，所以他只是延续哈该的工作。我不知道哈该为什么不再发预言，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另外差人来传道，也许哈该死了或病了，不能继续传道。总之，撒迦利亚在哈该结束前一个月就开始传道，继续传讲他的信息。所以，撒迦利亚书有清楚的分界点，前半部很清楚的分成三次预言，这三次预言每一次都标示了日期，所以等于每一段都是撒迦利亚对百姓所讲的道。要知道他们还在重建圣殿，圣殿还没完工，但是他们听了哈该的话。被掳后的先知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传道的时候百姓都会听，会听从他们的吩咐。如果你离乡背井70年后回乡，一定会仔细听先知的话，对不对？撒迦利亚在哈该结束前开始，而且他的信息一针见血，他只是提醒百姓过去怎样，提醒他们的祖先在这块地上生活时候的景况。他说，当初你们的祖先就是因为不听先知的话才会被掳。这个提醒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不用多谈。他只是责备他们说，你们要听先知的话，因为你们的祖先不听，结果做错事。上帝差来很多先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，他们却不听，所以才会被掳。所以你们现在最好听进先知的话。这是撒迦利亚那一段信息的重点，很简单。他的重点就是，你们的祖先做错事，不但自己心知肚明，而且上帝也严严地告诫他们，他们没有借口推诿，你们可不要重蹈覆辙。他几乎是告诉百姓要听从哈该，要不然也会遭殃。之后他停了三个月没有传道，三个月后他再度传道，这次他用的方式很不一样，他给了八个图像，都是他在夜间领受的。这些不是异梦，而是异象。异象和异梦的差别是，醒着的时候领受的是异象，睡觉的时候梦见的是异梦。我比较喜欢领受异象而不是异梦，因为圣经说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所以我希望能够尽量停留在见异象的阶段。异象是心中浮现的图像，带有信息。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异象，所以这是需要查验的。有很多异象很诡异，比如看见水母被匕首刺穿，怪怪的，不晓得是什么意思。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一个小时的道，有人站起来发预言，牧师问会众，有没有人从主领受到什么话？我不敢跟你们说是哪个教会，我一讲你们就知道。这个时候有个人站起来说，我看见很多脚踏车，每一辆的踏板上都没有接链条，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牧师就问，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人知道。结果就不了了之。你认真的讲了一个小时道，牧师却问有没有人从主领受到什么话要分享，实在不可思议。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异象，从上帝来的异象是大有能力的。异象是在白天清醒时领受的，但撒加利亚这些异象是在晚上领受的。圣经说上帝一直叫他起来给他异象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他一躺下，上帝就说，起来，我有异象要给你。上帝不想给他异梦，也许撒加利亚太年轻了。这八个异象之间好像没有关联，但是如果仔细一看，会发现其中有微妙的关联。头两个异象是在讲圣殿的重建，下一个在讲耶路撒冷城的重建，接下来两个在讲这两位领袖约书亚和所罗巴伯，最后三个在讲百姓的景况。所以这些意象是互有关联的，乍看之下好像没有关联，但是如果仔细再看，会发现跟百姓目前的问题是非常的息息相关的。接下来他讲完了八个意象以后，说要举行加冕典礼，所以他们接着就举行这个象征性的仪式，把冠冕戴在祭司约书亚的头上，而不是大卫的直系子孙所罗巴伯。这是撒加利亚的第二段信息。现在来看这些隐藏含义的图像，这里有一句话不断出现，各位可以把它特别标示出来。这句话在撒加利亚书后半部也一直出现，这句话就是你们就会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就会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。撒加利亚的意思是说，测试先知真假的方法就是看他的预言有没有应验，看他的预言有没有成真。摩西有一条律法规定说，如果先知说的话没有应验，就是假先知，要用石头把他打死。这应该会让人在预言未来的时候三思而行。还好我们现在不受摩西律法的约束，但是今天还是有假先知，所以发预言的人要接受查验。如果他说的话没有应验，就该受到责备。所以撒加利亚说，我在预言未来的事，等那些事发生，你们就会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好了，现在来看这些异象。第一个异象是四个骑士站在番石榴树中间，两匹红马，一匹黄马，一匹白马，上面都有骑士，他们是上帝的记者。这话是天使说的，他们是上帝的使者，在遍地巡行，然后向上帝回报地上的情况。他们的角色就像记者一样，如果换作是今天，他们应该会骑摩托车，不过当时的人都是骑马。这些人是上帝的记者，专门向上帝报告消息，他们全都报告地上太平。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，因为古列王征服巴比伦，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，所以他做王以后全地太平，没有战争。撒加利亚是要他们把握这个太平时代来重建耶路撒冷城，重建圣殿，不要懒散，要把握这段时间来完工，因为以后可能得派兵出去打仗，也或者会有敌人来入侵。果不其然，不久之后他们就遭到了敌人的入侵，像是埃及人、叙利亚人、希腊人还有罗马人都先后入侵。但是这里有一段太平岁月，他们可以进行重建工作。它的重点是上帝赐下了这段短暂的太平时期，是为了让他们专心重建。这是第一个意象的含义。 我没有时间一一的解释异象的细节，但是他也谈到了上帝恼怒掳掠他们的列国，他会惩罚他们，但是时候还没有到。这是一段太平岁月，上帝不会让战争临到任何国家。第二个意象中有四个角四个匠人，这我能够了解，撒加利亚一定是个农人，因为这里有很多农业方面的图像。我以前在牧场工作，经常需要替牛去牛角，牧场的牛是埃尔夏牛，埃尔夏乳牛通常是棕色和白色，牛角非常的大，很壮观，但是也很危险。我耳朵后面有一个疤，就是当年被牛角刺到。我以前必须照顾15条埃尔夏公牛，对这样的动物千万要尊重。我甚至得在他们的鼻上穿环，这是很特别的经验，一定要先穿鼻环才有办法控制他们。牛角非常的危险，可以撕碎篱笆，也绝对可以撕碎你。去牛角的这个工作一定要在牛还小的时候就操作，可以烧掉、磨掉或是切掉，有几种不同的做法，这些都需要很有力的工具。这就是他在这里看到的，他看到四个匠人在去牛角。在启示性的预言中，角一般是象征强盛的军队，角是一种具侵略性的武器。他在地的四方看到了四个匠人去角的行动，上帝在除掉侵略者的角，他已经除掉巴比伦的角，巴比伦不再是个威胁。这里只说列国曾经威吓他们，所以上帝要除掉他们的角。所以这里看到太平，还有敌人被去角的景象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全力投入圣殿的重建。再来看到一个人拿着准绳，焦点移到耶路撒冷城，有一个人在测量城墙。撒加利亚发现这座城会太小，将来会很拥挤。耶利米曾经预言过这件事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我这里有不同时期的耶路撒冷地图，刚开始是小小的大卫城，后来不断的扩建，耶利米准确的预言了这些事。耶路撒冷城将会扩建，会往哪个方向扩建？郊区会落在哪一块？当城市快速扩建的时候，就会出现防御的问题，一旦建了城墙，墙内就会越来越拥挤。你去约克郡看那条肉铺古街，会看到中古世纪的城市一般都是越来越拥挤，因为住在城墙里面才会安全。耶路撒冷也会变得很拥挤，拿准绳的人说这城不够容纳所有想来住的人。接下来给了一个很棒的应许，上帝说我会当那座城墙，我会当那座城墙，这城扩建的时候你们不需要城墙，我会守护你们。各位，这里有一句话很棒，上帝说谁敢摸我的子民，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。可惜很多传道人都误解了这句话，这是同人，不是苹果。同人是眼球里的虹膜，你照镜子会看到眼球中间像是往下看，中间有梗的苹果，虹膜上有一些线条，从梗往下看苹果，那就是虹膜的样子。眼中的瞳仁就是指这个东西，这是你全身最敏感的部位，只要有一粒沙子进去，眼皮就会立刻关闭。眼皮这个词在圣经中称作保护者，希伯来文的保护者就是眼皮，眼皮会关闭来保护这个敏感的身体部位。我跟师母对于这个有特别的感触，当初他的眼睛罹患炎症，上帝给我们诗篇121篇，当时的情况很严重，是恶性的黑肿瘤，有一个外科医生说可能得切掉半边脸， 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我宁愿他带着一张脸回天家，而不是带着半张脸活下来。还好，上帝很怜悯我们，他现在好了，没有一点炎细胞了。当时的炎细胞就是在他的瞳仁里。他住院的时候，我刚好在讲道，讲的是诗篇121篇。经文说，上帝是我的保护者，也就是眼皮。有什么一碰到他的百姓，他就立刻关闭。很美的一幅图像，就是那段经文带我们走过幽谷，上帝透过他的护士给他应许说，我要向山举目。十天后，我开车载他出院，眼睛上完全没有贴纱布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加拿大爬落基山，他向山举目。上帝是我们的保护者，他是眼皮，他的百姓是他眼中的瞳仁。他在说，我的百姓是我身上最敏感的部位，你碰触他们就是碰触我。耶稣说，你们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，这是相同的原则。上帝的百姓是他身上最敏感的部位。当代译本翻出来的意思更清楚，谁敢碰我的百姓，就等于用手指头碰上帝的眼睛。这个形容很生动，你能想象吗？很美的一幅图像。再次，这句话不断出现，你们就会知道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谁碰你们一根汗毛，我一定会对付他们。接下来，他说了一句对列国有利的话。他说，有些人会加入你们，他们会跟你们结合。这里对外邦国家有两个预言。第一，攻击以色列的将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第二，很多外邦人将会加入以色列。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，碰以色列的外邦人会知道自己的下场。外邦人加入以色列，以色列也会知道。这两件事都发生了。历史证明以色列的上帝存在。有一次，普鲁士王腓特烈对哲学家海德格尔说，给我一个证据证明上帝存在。这个哲学家只回答说，陛下，犹太人就是证据，他们的历史就是证据，你们就会知道。谁敢攻击以色列，迟早要受报应。像我们这样的外邦人，如今加入以色列，被接知到他们的树上，所以我们清楚知道是上帝差遣撒加利亚。我们有证据，因为我们就接在这棵橄榄树上。这个预言应验了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约书亚换了衣服，撒加利亚在异象中看到他们的领袖王的后代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，现在会怎样呢？首先，撒旦出现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撒旦在旧约圣经中很少出现，各位注意到了没有？我只记得创世纪三章，撒旦在伊甸园出现。他还出现在哪里？在历代志的最后，他引诱大卫点数以色列人数。他也在约伯记中出现。再来就是这里，好像就这几次而已。如果你想到还有哪些，请告诉我。撒旦在旧约时代出现的次数，用一只手就可以数完。当然，有很多事都是他在背后作祟。但是自从耶稣来了之后，他就经常出现。魔鬼其实非常乐意在旧约中隐姓埋名，因为他已经在掌管世界，全人类都在他的手掌心中。他最狡猾的伎俩就是装死，这样大家会以为他不在了，他就可以继续掌控一切。但是他却在这里出现。他看见犹太人归回的时候，好像就知道从犹太人和他们的国家会出现世人的救主，所以他必须采取一些行动。每一次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，魔鬼就会想办法阻挠，所以他会希望杀光埃及的犹太男婴，不让摩西顺利长大，好让以色列人永远出不了埃及。所以他会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杀光伯利恒的婴儿，因为他不希望婴孩耶稣长大成为以色列人的第二个摩西， 你一旦晓得魔鬼的伎俩，就可以轻易识破。他在这里出现，对他们说，约书亚不能带领你们，他是个污秽的人。撒加利亚看见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立，发现魔鬼讲的没错，魔鬼在天上似乎是扮演原告律师的角色。约伯记讲到撒旦在天上，在上帝的面前控告地上的人。魔鬼最擅长的就是重伤跟控告，他在这里说，祭司约书亚有罪，没有资格带领你们，他是导致你们被掳的一个祸首，可见约书亚的年纪应该很大了。撒旦说他不够格来领导。接着，撒加利亚在异象中听见约书亚像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，像被烧了一半的木柴从火中被抽出来。多年后的约翰·卫斯理就用这句话来形容自己，他十岁的时候，林肯郡厄普沃的牧师公馆失火，他困在阁楼中出不来，几个人叠罗汉把他从火中救出来，如果他当时就死了，历史会怎么改写呢？各位，英国很可能会走上法国革命的路。卫斯理一生都紧抓住撒加利亚这句话，我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，我从大火中被救出来。约书亚在上帝眼中就像是火中抽出的一根柴，在那样的处境中，上帝救了他。然后在异象中，天使脱下他污秽的衣服，为他换上洁净的衣服，包上洁净的头巾。他在上帝眼中就洁净了，可以担任祭司，很美的一幅景象。他看见约书亚虽然先前和百姓一同犯了罪，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如今他在上帝面前成为洁净，可以担任祭司。上帝应许说，我怎样施恩给这个犹太人，将来有一天也要怎样施恩给全以色列，我要在一天之内除掉这地的罪孽。上帝可以洁净一个人，让他成为祭司。上帝又应许说，到那日，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。这让我们想起耶稣曾经对拿但业说，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。这里有很多隐藏的含义都在新约圣经里提到，可以看出上帝给撒加利亚的这些意象含义丰富。来看下一个意象，他看见一个金灯台，圣殿中有一个金灯台，上面有七盏灯。撒加利亚在意象中看见这座金灯台，但灯台上还有一个容器，有管子通到灯台上，他发现这个容器盛满了油，所以不需要有人为这座灯台添油，因为已经有油不断地流进灯台。这是在讲什么呢？这是在讲所罗巴伯。所罗巴伯是一个被圣灵浇灌的人，他被圣灵浇灌。油当然是象征上帝的圣灵，所以我们用膏抹来形容圣灵临到人的身上。英国女王在加冕的时候，就是用油来膏抹，称作圣油仪式。圣油和基督都是膏抹的意思，同一个字。所罗巴伯是上帝所膏抹的。膏抹的希伯来文是弥赛亚，我们称弥赛亚，其实原文的发音是弥叙亚。指的是上帝所膏抹的那位，这是王的记号。接下来这句经文常常被引用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这句话被用来形容很多事，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依靠势力是指不是依靠军事能力，不是依靠才能是指不是依靠政治能力。也就是说，大卫的直系子孙不能依靠军队或政治权力来完成使命，要单单依靠神的灵。大卫的直系子孙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没有军队，他对比拉多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否则我的臣仆必要征战。 可惜教会误解这句话，结果造成十字军东征的悲剧。你不能靠军事或政治力量来建立上帝的国，你只能够靠圣灵来建立。这里有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，证明这股能力给了所罗巴伯。你读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，当圣殿建到殿顶的时候，今天的工人通常会在上面插只小旗子，表示要安殿顶了。最后一块殿顶石会安放在两边的建物上，最后要安放这块殿顶石的时候，圣经说所罗巴伯将要一手举起这个石块安放在上面。这个石块通常很重，所罗巴伯将举起这个石块，这就向百姓证明，这句话又出现了。当他举起石块走上梯子，然后安放在殿顶上，只用一只手，没有人帮忙，也没有用绳索或滑轮，独自拿上去安放在殿顶上，这时你们就会知道是万军之耶和华差遣先知到你们这里来，了解吗？哼，每个人都说他不可能举起那个石块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。参孙当年就是把非利士人的城门扛走，现在同样的一位圣灵要赐能力给所罗巴伯，把石块举起来，然后安放在殿顶，好像抬起汽车换轮胎一样。他把石块举起来安放在殿顶，这表示那一代的百姓将亲眼见到圣殿完工，是不是很令人兴奋的景象？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些小细节，怎么知道建立上帝的国不是依靠政治或军事力量，而是依靠圣灵？当你看到所罗巴伯把石块安放在殿顶上，你就会知道。我好像越讲越兴奋了，我应该是在教导，却变成在讲道。接下来他看见两棵橄榄树，当然这两棵树是指所罗巴伯和约书亚，代表了以色列人同时需要这两个人来做他们的领袖。灯台表示圣灵会临到他们两个人，因为有两棵橄榄树，油是从橄榄树来的，所以有两个受膏抹的领袖，这两个都需要。虽然不是立所罗巴伯为王，但百姓还是需要他，他们不能立王。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在波斯不能立王，但是如果永代祭司为王，波斯人就无法反对。我们可以称他祭司，但其实他是我们的王，也许这样做可以避免波斯帝国的不满。圣殿将在他们有生之年完工，然后他们就会知道，谁藐视哈该那日子的小事呢？如今圣殿即将完工，要有圣殿了。倒数第二个意象是飞行的书卷，这个书卷的面积是10米乘5米，很大的一个书卷，10米乘5米，在空中到处飞行，上面写的都是咒诅，凡偷窃和起假誓的必受咒诅。这书卷会飞到每一户人家上方，如果哪一户人家偷窃或说谎，书卷上的咒诅就会掉到房屋上，房屋就会被摧毁。这个书卷的意象就是要告诫百姓，撒加利亚的重点很简单，那就是你们有些人偷窃或说谎，我看见书卷在你们的房屋上盘旋，哪一户人家偷窃或说谎，咒诅就会落在他们的房屋上。大家听了一定吓坏了，赶快改过自新。这里的重点是要重整百姓的道德。他说，书卷停在你家的时候，只要你马上悔改，咒诅就不会来，但是你若不悔改，咒诅就会落下。接着他在异象中看见一个妇人坐在凉气中，凉气有35公升，很大，这个女人很可怕， 像个淫妇。另外有两个女人飞过来，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，她们将凉气抬起来，也许是用鸟嘴抬，也许用手抬，将第一个女人做的凉气抬走，飞往东方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代表上帝把罪挪走，把罪挪到巴比伦。巴比伦在东方，意思是说，我把你们这些罪人从巴比伦带回来，现在我们要把你们的罪带回去，因为罪恶属于那里。巴比伦是个罪恶之地，这是上帝把罪挪走的景象。最后一幅图像是四辆马车，红马、黑马、白马，还有斑点的壮马，他们走遍全地。这四辆马车走遍全地，行上帝的旨意。他们已经在北方的巴比伦完成任务，所以那辆马车在休息，因为任务完成了。另外的三辆则是出去行遍各地，上帝使用他们来行使他的旨意。上帝掌控全球的历史，他可以迅速地差遣仆人到任何一个地方，这就是马车的含义，可以到上帝差派的地方执行上帝的旨意。这就是撒迦利亚那天晚上见到的异象。我要继续讲第四点，这一点也很重要。这时候有三个智者从巴比伦来到这里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多年以后旧事重演，这三位智者是商人，他们从巴比伦带来了许多金银，要献给圣殿。上帝吩咐撒迦利亚取部分金银制成王冠，然后在圣殿内为祭司约书亚举行加冕仪式。然后你们就会知道，这句话又出现了，这是重要的一刻。这是以色列第一次将祭司和王结合，这在耶路撒冷不是头一遭，远在以色列人占领耶路撒冷之前，在麦基洗德时代就有王身兼祭司，如今麦基洗德的等次又再度建立，王和祭司的身份结合在约书亚一个人身上。但这里有个如果，当如果出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。如果我的民顺服，条件是顺服。如果上帝说，我要再给你们一个王，这次不是大卫的直系子孙，我要给你们一个王，让你们成为一个国，但这个王是个祭司，这样波斯才不会对你们立王感到不满。你们可以说他只是个祭司，我们只是在给祭司加冕，这是鼓励他们再度建立一个国家的好方法。但是弥赛亚的应许尚未应验。好了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，下回再继续来谈撒迦利亚书。